让我们从罗马书十章四节开始，圣经说，事实上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使所有相信的人都以至称义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相当认真地处理了这个问题，我就不回顾了。但我要说的是，我真的遇见过一个这样的人。我在一次聚会上听了他的讲道，他使用这节经文说，耶稣完全废除了律法。由此他开始教导人们说，你可以做任何事，你可以通奸，你可以撒谎，可以吸毒，可以喝醉，你可以为所欲为。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圣经说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以致称义。换句话说，你无法赚取与神的关系，你必须通过相信耶稣所做的来领受这一切，有因信而得的公义和因律法而得的公义。没有任何人能借着律法的公义来与神建立关系，通过遵守律法从而赢得与神的关系。这就是罗马书十章四节所谈到的。但律法仍是有目的的，律法不是为义人颁布的。你因着相信耶稣而成为义人，但律法是为罪人而颁布的，律法是为无法无天、不顺服的人而制定的，律法仍然是有其目的的。你知道吗？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神，所以一个社会要存在，假如没有任何律法，假如任何事都被允许，你知道，这正是现在一些人所提倡的，就是取消警察，让关闭监狱，让所有人都出狱，让所有人为所欲为。这完全违背了神的话语教导的一切。律法是有其目的的。律法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不敬虔，并使我们因着惧怕而离开不敬虔。一旦你来到主的面前并重生，你就不再是因着惧怕而侍奉主。现在你侍奉主是出于爱，爱会使你比因着惧怕更好地遵守每一条命令。但在你重生之前，律法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驱使你、引导你走向自我的终结，使你到一个地步，你只能把自己交在神的怜悯中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想指出的是，有些人认为，因为我们不再使用律法来赚取与神的关系了，于是他们就认为律法是没有用的。再说一次，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。让我快速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为你们读一下。圣经说，这样吩咐的目的是爱，爱是发自洁净的心、无愧的良心以及不虚假的信仰。有些人偏离了这些，转向了虚妄的话，想要做律法教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或所强调的是为了什么。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，只要人按照规矩去用它。换句话说，对律法的使用有正确和错误之分。如果你使用不当，那么律法是有损的。说起来很可悲，这就是今天大多数宗教正在干的事。他们用律法教导人们，你必须做这些事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赚取神的救恩和你生命中的祝福。这是不正确的使用律法，但若你正确的使用它，向一个人表明说，嘿，你的公义就像肮脏的破布，你永远无法赚得神的恩惠。如果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，你会下地狱的。律法的颁布是要让你闭上嘴巴，让罪活过来，让你知道你需要一位救主。如果你这样来使用律法，那么就是正确的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谈到说，我们知道律法是好的，只要人按照规矩去用它。我们也知道律法的设立不是为义人，是为那些不法的和不服的、不敬神的和犯罪的、不圣洁的和亵渎神的、殴打父母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同性恋的、拐卖人口的、说谎的、起假誓的，以及其他任何反对健全教义的事。这教义是照着当受称颂之神的荣耀福音，就是所委托给我的福音。因此对律法的使用仍然有正确的方式。罗马书十章四节，事实上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以致称义，为的是与神和好，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。你不能使用律法来做到，你使用律法是告诉一个人他需要救恩。 但律法是无能为力的，律法无力产生救恩，他所做的仅仅是指出你的需要而已。嘿，这些都是奇妙而伟大的真理。接着保罗开始引用《申命记》第30章摩西的话，圣经说，原来有关出于律法的义，摩西写道，遵行这些事的人将因此而活。这是在《申命记》30章12至14节，我就不花时间翻过去看了，但你们可以翻到那读一下，作为自己的参考。然后保罗在第6节说道，而有关本于信的义却这样吩咐，你心里不用说谁要升到天上去，这意思是要把基督带下来，也不用说谁要下到无底坑去，这意思是将基督从死人中领上来。然而这是怎么说呢？这话就在你身边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有关信仰的话语。这一句是在引用《申命记》第30章的结尾处，而保罗又加上了一句，他说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有关信仰的话语。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摩西说，寻求神并不难，你不必升到天上去，你不必成为极其圣洁的，通过你的善行升到天堂上去，因为基督为了迎接你而降临了，你不必上升到天堂去为了见到他，他降临来到了你的身边，并且你也不需要下到无底坑去，你不需要去地狱为你自己的罪付出代价，因为基督曾去到了地狱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罪付清了代价。人们分为两个极端，就像宗教的法利赛人，他们相信你必须极其圣洁，你必须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只要爬上这个梯子就会变得像神一样圣洁。不，你不需要这么做，基督降临成为了我们的样式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这样我们就不必去赚取通往天堂的路。但还有另一个极端，有些人认为你必须折磨自己，必须为你的罪付出代价，就仿佛他们必须得下地狱，自己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。有一次在我讲道时，我真的遇见了这样一个人，他走到我面前，他解开衬衫上的裤子，卷起袖子让我看他手上和手肘上的伤疤，接着他给我看了他的膝盖，都是伤疤。他来自南美洲，信奉天主教，在大斋节期间，他真的用手和膝盖在碎玻璃上爬了3英里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差点就死了。他告诉我说，许多人信奉那个天主教，你知道，这在美国没有那么严重，但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天主教，他教导人们，在大斋节期间，人们竟然真的会被钉十字架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被处死，其中有些人真的死亡了，但大多数时候，他们只是让自己经历痛苦和折磨，以为通过这样做会让自己更加被神接纳。这段经文是说，不，你不必去为你的罪付出代价，你不必下地狱为你的罪付出代价。他曾去到了地狱，并且他已经战胜了撒旦，所以你既不必借着你的良善而升到天上，也不必下地狱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。那么你要怎么做呢？保罗是这么说的，然而这是怎么说呢？这话就在你身边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关于信仰的话语。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。所以你需要怎么做呢？若你不需要赚取救恩，也不需要为自己的罪遭受惩罚，那你需要怎么做？你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，并在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。这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。当你说耶稣是你的主，这是将你的生命交给了他，委身于他。你是在说，耶稣，我要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。这并不意味着你要保证你永远不犯罪，永远不犯错误，或是你要变得完美无缺，因为你做不到，而神是知道的。但是你必须愿意改变你的生命，这不仅仅是承认神的存在。但很遗憾地说，为了努力让人们重生，现今许多时候传道人经常说，只要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就得救了。如果你是真心的，你是认真的说的， 得救的确就是如此简单。你知道，那个被钉在耶稣旁边的贼，他没有去过教会，没有在教会注册，未曾参与任何宗教活动。他只是说，主啊，你进了你国度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而耶稣对他说，今天你要与我一起在乐园里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但你必须是发自内心的，所以你的确必须让耶稣成为你的主。耶稣，我要把我的生命交付给你，我相信你，我要让你成为我的主。你必须口里承认，并且心里相信。在接下来一节，圣经继续说，就是说，人心里相信以致称义，口里承认以致救恩。必须是你的言语和你的心相结合。有些人会嘴上说出来，心里却不相信。也许有些人心里相信，但却未曾说出来，未曾付诸行动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，必须是两者兼备。你不仅要相信耶稣，全心的相信他，而且还要付诸行动。你必须说出来。真的，一旦在你心里相信了某事，箴言二十三章七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一旦你发自内心的相信某件事，它就会体现在你的行动中。你将会把它说出来。你需要口里承认，并且心里信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了。有一次我在英国，我们在做一次街头事工。唐弗朗西斯科弹吉他唱歌，吸引了一群人。接着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在人群中与人们交谈着，我碰巧站在那，听到我后面的一个学生在和一个人说话，想要让他悔改并得着救恩。这位学生让他做了一个祷告，他刚好就在祷告这节经文。他说，只要让耶稣做你的主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。于是这位女士说，我认耶稣为我的主。她接着说，你得相信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。而这位女士说，这个我不相信。她问道，你不相信他是死而复活的吗？她回答说，不相信，我相信他死了，他只是个人而已，他只是死去了而已。她说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只要说耶稣是你的主就行了。于是我不得不转身过去告诉他，不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耶稣是你的主，做出某种委身于他的宣言。你必须相信他战胜了坟墓，相信他是神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，相信他现在还活着。如果你能相信，如果你以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圣经说你就将得救。天哪，这太奇妙了。我以前遇到过一类人，通常是宗教把人搞得像这般一团糟。宗教化的人们真的是一团糟，他们都不确定神是否会接纳他们，所以他们会走这一连串的过程。他们会说，耶稣，我要认你为我的主，我相信你从死人中复活。接着我会问他们说，你得救了吗？而他们却回答说，哦，但愿如此。于是我会说，你看，圣经上说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就会得救。难道你相信神会说谎吗？他们说，不，我不相信神会说谎。我说，那你有没有照他说的做呢？他说，是的，我照他说的做了。我说，那你得救了吗？他们还是说，嗯，我猜我应该得救了吧。而你几乎必须要说服他们才行。当神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会得救，有时你必须要说服人们，神不会说谎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那么你就得救了。另一方面，让我反过来说，也有很多人只是在假设，好，我相信神是存在的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不够。圣经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你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你就做得很好，连鬼魔也相信，并且恐惧战惊。虚浮的人呢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这是一句非常讽刺的话。你相信神是存在的，是吗？很好，魔鬼没有做到的事，你也都没做到。你必须超越这一点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你不仅要承认神存在，撒旦也承认神存在，但他的一生都在与神背道而驰。你必须回转，而非过着违背神的生活。你必须转向神，让他成为主，让他做主人，你做他的仆人，并且开始做他叫你做的事。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会犯错误， 也并不意味着你承诺你会变完美，因为你无法保持完美。但你必须做出委身，并说你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我要从我的路上回转，我要让你成为我生命的首位。若你没这样做，不管你是不是良善的罪人，谁想成为下地狱的最佳罪人呢？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以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如果你犯过罪，而我们所有人也都犯了罪，那么你就需要一位救世主。如果你不认耶稣为你的主，不从心里相信神，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你就不能得救。另一方面，若你以耶稣为你的主，你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那么你已经得救了。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，都没有关系。使徒保罗曾说，在罪人中我是首恶，神救赎了我，是为了做榜样，证明如果他能救我，他也能救任何人。保罗曾经迫害并杀害教会，他杀人，他同意杀害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妇女和儿童。然而，神救赎了保罗。保罗说，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例子。如果神能救我，他也能救你。你过去做过什么都没关系，耶稣爱你，耶稣为你的罪而死。你若认耶稣为你的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你就必将得救。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们，也许这是你第一次真正的清晰地明白这一点。你心想，我相信神是存在的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不够。魔鬼也知道神存在，但他没有得救。你必须做出委身，你必须让他做你的主，你必须相信他是死而复活的。如果你今天愿意这样做，你就能够出死入生了。这并不仅仅只是在你思想中或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。当你发自内心委身时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不是说你实际的肉身，你的身体不会改变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白人，你得救后也会和我一样是白人。如果你是黑人、亚洲人或是印度人，你的身体仍然还是一样的。假如你头脑不太聪明，那么在你得救后，你的头脑也不会太聪明。你身体、情感、意志的部分都没有发生改变，但在灵里，当你以耶稣为你的主，你的灵会发生改变，你会成为一个全新的人。神亲自来住在你的里面，他改变你所有的渴望。现在正在观看的观众，神正在对你说话。你自己知道你需要这个，你知道你需要一颗新心，你的心需要改变，你已经尝试过很多很多次，在本性中做出改变，你也许只改变了很短一段时间，但似乎那件事总是会回来，因为在你心里的层面里，你的本性与神是分离的，你需要重生，你需要从上面而生，你需要一次新生，这就是耶稣说的，你必须重生。有些正在观看的观众，现在你离重生只有这么一丁点距离，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像圣经说的。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。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吗？第十三节继续说，的确，无论谁求告主名，都将得救。这适用于任何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人，无论男女，无论何种情况，只要呼求主的名，都将得救。你的屏幕上有个号码，我想鼓励你们打进电话，因为耶稣说过，如果你不愿在人面前认他，他也不会在他父的面前认你。换句话说，不仅仅是内在的，更加必须是足够发自内心的，以至于你要将他说出来，你要在人们面前说出来。这只是一种方法，你可以打进电话，与接电话的同工一起祷告。 并且告诉他们，我要认耶稣为我的主，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吗？同工们就会与你一起祷告，他们会帮助你。我们有一本书可以送给所有领受救恩的人，这本书会帮助你在主里成长。现在耶稣正在对全世界各地的人说话，他就站在你心的门口，他在敲门，邀请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。我保证，如果你这么做了，这将是你这辈子做过的最棒的决定。神正在呼召人们这样做。你所要做的一切，就是口里承认主耶稣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将得救。就是说，人心里相信以致称义，口里承认以致救恩。因为经上说，所有信靠他的人将不至于蒙羞。有些译本翻译的是不应感到羞愧。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别，原来万人共同的主使所有求告他的人都富足。的确，无论谁求告主名都将得救。哈利路亚，我相信现在全世界都有人在呼唤神的名。请参照屏幕上的这些指示，你正在出死入生，你的整个生命都正在改变，而且是内在的改变。发生在心里的一切，想要渗透出来，并产生作用，进入你的思想、身体和行动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但对于那些领受了的人，如果你祷告，让神进入你的生命，我保证你现在就在改变。阿门。父啊，我祷告，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对全世界各地的人说话。我祷告，你能帮助他们谦卑自己，让他们放下自我和自己的骄傲，以及所有拦阻他们的事。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不对劲，他们需要你。父啊，谢谢你差派耶稣来。谢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。我相信此时此刻，当人们呼求神的名时，我相信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得救了。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重生，他们呼求你。谢谢你，耶稣，天父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并领受，奉耶稣的名。